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他的心里有蓝图。
请我们打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夫妇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点仰望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没有留下我们做孤儿，你把圣经留给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里面能够更多的明白你对着我们的心意。我们实在感谢你，你也把圣灵赐给我们，保惠师来到我们的中间，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有机会来读这一段圣经。我们恳切的求你，用着这一段的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我们如此的等候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段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一段很宝贵的圣经。很多的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常常都以为圣灵把这一段圣经留给我们是要教我们怎么过圣诞节。可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圣灵把这段圣经留给我们不是谈到圣诞节的问题。这段圣经留给我们乃是要帮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敬拜神。敬拜神是今天许多教会所注重所强调的一个题目，但是到底什么是敬拜呢？但愿主今天用着这一段圣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着敬拜有一点认识。这段圣经的第一节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这里讲到说，在希律做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这是讲到一个事实， 讲到主已经降生了，然后他就说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那么有几个我们不知道。虽然今天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的圣诞节的卡片或者是一些教会里面的表演都说是三个，可是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几个。而且我们之所以猜三个，是因为我们根据所献上的三样礼物在遗传里面我们猜想有三位博士。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段圣经，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件事，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也不是一个太小的城，如果有三个人到一个不算小的城里面，不应该会惹起全城的人轰动。如果有一群人从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能够引起全城人的轰动，恐怕不止三个人。我们到底有多少人是不知道。这些人博士是中文的翻译，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些有智慧的人，也有人说他们是会看星象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东方是多远的东方我们也不晓得。这些人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他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些人到了耶路撒冷，他们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假设犹太人的王一定是生在犹太人的首都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到耶路撒冷来寻找这个王。那弟兄姊妹，你会发觉这些人实在是蛮有心的，他们翻山越岭从遥远的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要寻找那个生下来就做王的那个人。那么他们去找不到呢，他们就去问。希律王听见了这个消息就心里不安。那我们知道希律王为什么心里不安呢？是因为希律王他是王，如果说今天要生下来另外一个人做王，岂不是他的宝座就不保了呢？所以他当然不安。但是我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们在后面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全城其他的人呢，他们也不安，说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这我们就不懂了。如果说今天来了一个神给我们的王，我们为什么不安呢？这是一个很令人奇怪的事情。那根据考古学家及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希律做王的那个年代，希律这个王他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他们很懂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们懂得一个什么原则？就是跟他们在希律做王以前，他们以前的王不懂得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老百姓有饭吃啊，就不会造反。所以希律做王的那段日子啊，其实犹太人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好。他们罗马政府用了很多的方法让当地的商业，当地的经济能够发展起来。把经济搞好了，老百姓不会造反。如果这个时候真的再来了一个王，罗马的政府军队一来，如果要来消灭这个王，老百姓是最倒霉的。只要打仗，那些政客他们可以逃命，但是老百姓逃到哪里去呢？所以当时合城的人他们也不安呢，他们也很担心啊。哎呀，如果真的来一个新的王，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希律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就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所以这个王就把祭司长，那祭司长就是当时犹太教里面最高的领袖，把他找来，并且呢把文士，文士就是专门研究圣经学者的这些专家，把这些牧师啊或者是神学院的教授啊，把这些人通通找来。那把这些找来以后呢，就问他们一个问题，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基督这个词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就是一个被高抹的那一位，是神所设立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我们信耶稣啊，跟世上所有的宗教他们所信的对象基本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那个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耶稣基督在他降生之前400年之前到1500年的中间，神就已经兴起一个民族叫做犹太人，用这个民族花了很长的时间写关于耶稣基督将来在地上他要什么时候出生，他要做什么人的后代，他要出生在什么地方，他出生以后要做哪些事情。耶稣基督一生中重大的事件都是在他降生之前就先写好的。基督这位救世主不是他随便到地上来说我是救世主人家就相信，是他来之前先把他的一生重要的事情写好。穆罕默德降生之前没有任何可考的证据说到他将来会来，说到他是什么人的后代，说到他会做什么事。释迦牟尼降生之前没有任何可考的证据，观世音没有，如来佛没有，马祖没有，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因为他们都不是上帝，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做到这个事情。只有耶稣是在他没有降生之前先把他一生重要的事情先写好。所以当希律王问基督这位弥赛亚，如果说这个是神所要生下来做王的那一位要来了，他应该生在哪里啊？他就把这些懂得圣经的人，懂得旧约圣经的人都找来。你会很稀奇，这些牧师，这些圣经的教师，这些神学院的教授们，他们不像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圣经一问三不知。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信主5年10年，我们口口声声要说我们要服侍主，但是我们对主的话却是那样的陌生。这些人对主的话是非常的熟练，他们也不需要去查圣经的汇编，他们也不需要用电脑去考察一下，他们也不说我回到圣经去找一找。希律王一问基督应该生在哪里，他们马上就回答说基督应该生在伯利恒。不但如此，他们不但知道基督要生在伯利恒，他们还能够把旧约里面的预言背出来。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有这个本领，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一节的圣经这个预言在旧约哪一卷书，是弥迦书，一个小先知书，里面就讲到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耶稣基督要在哪里出生，是在他降生之前600-700年以前先讲好，他不能在别的地方出生，一定要在伯利恒出生。伯利恒是一个非常小的城，不是一个小城，它是个小乡村，人口没有几千人，在那么一个小的地方主耶稣要降生在那里。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在这里有外邦从东方来的博士，这一群博士们当他们知道基督在哪里的时候，他们肯翻山越岭，他们肯付极重的代价，他们要来寻找基督，他们要来敬拜基督。弟兄姐妹，这一些牧师，这一些神学院的教授，他们圣经熟得不得了，但是他们有没有要去找基督呢？他们要不要敬拜基督呢？那么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要不要拜基督呢？我们要不要敬拜主耶稣呢？我们要不要常常与主亲近呢？还是我们虽然懂得很多的圣经，我们可以来教会增长，我们可以执堂，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但是我们的心里渴望不渴望来敬拜我们的主呢？这是一个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等到希律知道他应该生在哪里以后，希律就问这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们，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时候看到那个星的？你知道希律他要搞清楚什么时候看到那个星，是因为希律知道一件事，希律知道那个星什么时候出现，就是他们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降生的，所以希律心里很有数。他问清楚了以后，他还跟这些博士们讲， 他说你们去找到那个王，找到基督的时候，你们来告诉我，我也要去拜他。这个是谎言，这个是谎言。我们知道希律他的目的不是要拜耶稣，他的目的是要寻找到主耶稣以后，他要把主耶稣杀死。所以我们读后来的圣经，我们就看到说，等到这些博士他们没有回到希律那里去，等到希律知道他们没有回来已经走了，希律就把那一带的地方2岁以下的小孩全部杀死。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是因为希律知道博士们看到耶稣降生的时间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大约2年的时间。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段圣经不是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的事。这几个东方来的博士，他们后来找到了主耶稣的时候，请你注意，主耶稣是不是在马槽里面呢？不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们进到一个房子，然后他们看到主耶稣。那个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小婴孩呢，还已经是小孩子了呢？圣经说是小孩子，不是小婴孩了。希腊文里面 baby 跟小孩子是不一样的，刚生下来的叫 baby， 长到2岁的是小孩子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读圣经要非常仔细的读，而且不可以随便乱自己的想象力。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以为这是圣诞节的故事，就是不仔细读圣经一个很好的证据。这段圣经跟圣诞节没有关系，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敬拜神。东方来的博士他怎么样敬拜神，实在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个，他们对神有渴慕；第二个，他们为这敬拜神，他们肯付时间的代价。你要知道，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坐个飞机到哪里都很方便，那个年代在路上行舟走路骑骆驼都是非常艰苦的。从这个2年来看，这些人大概走了2年的路程来敬拜神。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这个难处，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太远了太远了，我就不去了。我们好像觉得聚会很远，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中国的一个农村，我在那里服侍主，那有一天服侍完了，聚会已经结束了，有一个姐妹才赶来。那个姐妹就跟我说，聚会已经完了吗？我说是啊，聚会已经结束了。她就嚎啕大哭，我就不懂她为什么哭成这个样子。原来这个姐妹那天早上5点多就离开她的家，换了好几班车，就是要赶来参加这个聚会，但是很不幸在路上这个车子抛锚坏了，所以在路上一直拖一直拖，拖到最后等他来的时候聚会已经结束了。当他听到聚会结束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嚎啕大哭。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开车，我们有摩托车，我们住的聚会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离聚会地方很近，但是我们聚会还常常迟到。我们在聚会，我们对着来敬拜神，我们有没有那样子愿意付代价的心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真实的敬拜不只是要渴慕来敬拜神，不只是肯花时间来敬拜神，真实的敬拜必须是单单敬拜主耶稣。你看这些博士，当他们找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进到房子，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所以在房子里面至少有2个人，一个是耶稣，一个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但是下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就夫妇拜那小孩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敬拜是单单敬拜主耶稣呢，还是我们除了敬拜主耶稣，我们也敬拜很多其他的人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玛利亚是一个相当值得我们尊敬的人。玛利亚实在是了不起，不容易。 他肯为着让神的旨意成全，他冒着被打死的危险，他愿意让圣灵怀孕在他的身上，这实在是了不起。你听玛利亚说的那个祷告，你看到他说我心尊主为大，这是何等谦卑的一个态度。玛利亚是一个了不起的姐妹，但是弟兄姊妹，无论一个人多了不起，永远都不能够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你知道，在我们走属灵的道路中，我们会碰到一些人是相当了不起的，我们会碰到一些人实在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我们甚至有可能会碰到有一些人在属灵的里面他们是非常的丰富，这些人神可以用着他们给我们很多的祝福，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可是弟兄姊妹，让我们永远记得，我们只能够单单的敬拜主耶稣，我们不能够敬拜神所使用的这些器皿，不管他是教会的牧师也好，不管他是小组长也好，不管他是什么人，弟兄姊妹，长老、教师，任何的人，我们要为他们感谢主。但是让我们记得，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单要拜神，单单拜主耶稣，除也主耶稣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敬拜的对象。在我们一生跟随主的路上，主耶稣给我们的呼召只有一句话，来跟从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你没有好好的跟随主，你没有办法跟主耶稣讲，主耶稣啊，对不起，我没有好好跟随你，是因为我跟随某某人了，我以为他是跟随你的，结果他没有跟随，所以他错了，我也错。你想主耶稣会觉得说没关系吗？弟兄姊妹，你记得，主给你跟我的呼召，没有别的，来跟随我。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来好好的跟随主。弟兄姊妹，你知道，有的人常常问我说，到底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什么区别？你们不是都信上帝的吗？你们不是都拜耶稣的吗？那有的人就说啊，我们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天主教他们不但拜耶稣，他们也拜玛利亚。这个也许也对哈，我不能够说这个完全错，但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我们的信仰跟天主教的信仰最大的差别，是我们的信仰要求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要单独的面对面的到主的面前，我们不透过任何其他的人，我们不透过玛利亚，我们不透过神父，我们不透过其他任何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孩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直接到神的面前去听神的话，去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来跟随我们的主，这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神的儿女将来在审判的时候都是单独的要对主负责。所以在按照圣经的敬拜里面，我们不只是要渴慕我们的主，按照圣经的敬拜里面，我们不只是要能够肯付代价来跟随主，在按照圣经的敬拜里面，我们是要单单的敬拜主耶稣，除了他以外我们不可以有任何其他敬拜的对象，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到主的面前去呢？他们怎么到主面前去的，弟兄姊妹？他们之所以能够到主的面前来，是因为有星星带领他们。他们2年前在遥远的东方就有星星向他们启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星星不见了，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代表的是宗教的世界，他们到宗教的世界想要寻找神的带领是找不到的。当他们回到圣经，回到伯勒恒的时候，这颗星又向他们显现了。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刘弟兄，他们好幸福啊，有星星向他们显现，今天如果有一个星星来带领我走我每天的路，如果有个异象向我启示让我来跟随主，那多简单。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今天我们信了主，虽然我们没有这个眼睛看见的印象，虽然我们没有这个看见的星星， 但是我们有一个东西比这个还重要。让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不起，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他这里十九节之前是告诉我们，彼得讲到他自己的经历，讲到他在变化山上看见我们主的那个显现出主的荣耀的那一个大光的那个经历，那个大异象彼得看见过了，彼得永远不能够忘记，并且他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彼得在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弟兄姊妹，今天的基督徒，神用什么来引导我们呢？神怎么带领我们进入敬拜呢？不再是用那些所谓的异象我们看见的东西，我们有一个更准确的更宝贵的，叫做先知的预言，那就是圣经，就是神自己宝贝的话语。他说，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没有预言可以随思意解说的。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的是一个更宝贝的圣经，是神自己把他一切的心意都启示在这本圣经里面。那我们要做的什么事呢？我们要留意的读神的话，我们要仔细的读神的话，而且要留意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读过去就算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读到晨星在我们心里面显现出来。什么意思？那就是当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需要谦卑安静在主的面前，让圣灵把主的话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在里面真看见从主来的光，从主来的引领。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外面看得见的东西，但是我们里面看见的这个更真实更宝贵。所以真实的敬拜必须是建立在顺从圣经的光中来敬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敬拜不过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随着人的遗传，你知道这些博士到了耶路撒冷，那就是人间的遗传，这样的敬拜是不讨神喜欢的。只有我们的敬拜是按照圣经来敬拜，才是神所喜。
他的世界不作无助，一步一步